五戒修学素要，诸位法师慈悲，诸位居士阿弥陀佛。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面。那么第八面的丙巳开言情况，那么当我们啊深入的去研究戒律啊，我们会发觉到佛陀在戒律当中啊开导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啊，是有两个主要的重点。那么第一个重点就是戒体，第二个是戒恨。那从一个修学的次第来说啊，戒体是最重要的一个开始的根本。那么这个戒体简单的说呢，就是拟定我们一个修行的目标。那么戒恨呢，就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中间的方法。那么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成就一个戒体？我们内心当中本来是很多的妄想，如何在妄想的当中呢，把这个戒体深深的把它深入在心中。那么我们从戒律上的学习啊，我们可以归纳成三个重点。第一个，你在受戒之前，你要有一种很真实的信心，你相信你这一念心的本性是清净的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啊，所有的烦恼都是后来的欣喜才有的。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受戒之前你要相信，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那么你相信你的心的本性是清净的，表示生命有无量的可能性，就突破这种自我设限的障碍。其实你什么功德都可以成就，什么过失都可以消灭，你做得到。所以诸位，我们明天马上要登坛受戒，你要相信你有成佛的可能性。如果你对这样的一种真理怀疑的话，那你要发起这个愿就很困难。所以我们刚开始要先相信你做得到，只是时间因缘的问题而已。那么这样子，你突破你自心内心当中的自我障碍。那么你当你相信你做得到以后啊，第二个，你要发一个圆满的愿。我们在古德的开导当中啊，一再强调做什么事情啊，慎思善终。刚开始啊，要谨慎，要圆满。你刚开始做错的，你后面要再调整就很困难。所以我们既然要成就一个广大的功德，我们就要是一个圆满的功德，就是成佛。所以我们明天在严禁花心的时候，事实上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其实这就是一个成佛的愿。因为这件事情只有佛做得到。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化验的时候，你先不要想到你现在的能力，因为你现在生命是变化的，你明天跟你今天就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自我设限于现前的，你要知道以未来的目标是成佛的啊。这第二个，你的化的愿不能有任何缺陷。第三个，当你化验已经得到戒体以后，你回去到你的生活因缘当中，你不能说得到戒理就把这个戒理搁在旁边，你搁在旁边它就消失掉了。你要不断的意念你的戒体，你要用正面的联想，你因为有这个戒体才让你今生能够得到健康，得到长寿，得到富贵，得到庄严，来生能够升到天上得安乐的果报等等。你要把这个戒体在你心中的价值，透过你不断的意念，把这个它的一个重要性提高。如果说这个戒体在你心中没有重要地位的话，那你根本就不可能持戒了。 你也不可能抗拒你的烦恼。我们能够抗拒烦恼，就是我们能够意念我们的本愿，不失本愿。那么这个本愿对你是很重要，就是说我宁可牺牲我暂时的生命，我不能忘失我永恒的本愿。因为我失去我的戒体，我生命就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使命感，这就跟行尸走肉一样。所以你要不断的透过你的观想意念，把你所得到的这个戒体好好的让它增长广大。所以我们讲戒体有三个重点，第一个你在受之前的心理准备，第二个在正受的时候要如法的化愿，第三个受了以后你要好好的培养，使令它增长。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都说过了啊，如何来做准备，如何来化愿，那么得到戒体以后如何增长广大，这个前面说过了。那么现在我们讲到这个由目标所产生的一个行动。那么在实践方面呢，在五戒的实践啊，是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来完成我们的目标啊。那么现在是讲到不偷盗。不偷盗有五种的开言啊，我们把它念一遍：以己想、己物想、亲后想、占用想、无主想、狂乱坏心啊。这个我们前面都说过了。那么开言的一个主要的观念呢，就是说，总而言之，它是有尽无心。为什么说有尽呢？他表面上拿了别人的东西，或者暂时用别人的东西，但是他整个过程当中都是没有侵占之心。我们要知道，有尽无心是不能构成幻界的。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构成开眼了，因为他都没有侵占的心情啊。好，我们看第五个持犯得失。那么这个盗戒的毁患盗戒的过失啊，他的正式的果报是三途啊，就是来生我们会因为偷盗的关系到地狱恶鬼畜生所痛苦的果报。那么在三途果报结束了以后呢，还有剩余的遗报，这当中有两个，一个是贫穷，第二个共财不得自在。我们先说明贫穷。那么如果我们的因地曾经有偷过别人的财物，那么这样子呢，等到这个偷盗的业表现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发觉啊，虽然我们很努力的工作，但是我们一直得不到财富，也就是说你所付出的代价比较多，但是你得到的就比较少。那么这种不公平的状态为什么会表现在你的心中呢？是因为你有偷盗的罪业啊，所以这个偷盗的罪业啊，就使令我们贫穷啊。第二个，共财不得自在。就共财的意思就是你所拥有的财产啊，你不能够自在，就是你很可能会失掉啊。那么为什么叫共财呢？也就是说这个财产是五家所共有的，是水啊，这个水灾会破坏你的财产啊，或者是火灾，或者是盗贼，或者是邪恶的国王，或者是败家子啊，这个五家所共有啊。我们讲一个小故事啊，跟偷盗有关系的，大家体会一下啊。这个古时候在扬州啊，有一个富贵人家，这个人家是做南北货的啊，就是把南方的货买过来，那么送到北方，再把北方的货买过来收到南方去。那么这一家呢，因为做南北货、啊、赚了很多钱，但是这个老板啊，他的内心不正，他那个秤斗、啊、放了水银，所以使令呢、啊，在整个秤的过程当中呢，就创造了一种偷盗的一个不公平的状态。后来这个父亲要死的时候啊，就把这个财产交给儿子的时候，他说啊，我今天能够致富啊，是因为这个秤砣的关系，你好好的保存这个秤砣，因为啊，它能够啊量的，在量的过程当中使令我们能够占到便宜。那么这个儿子听到这个父亲的教诲啊， 就非常的害怕，他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但是他的儿子是读过圣贤书啊，知道这样子是损阴德的事情。后来没有几年了，他想一想啊，这样做是不对，他一直觉得良心不安啊，就把这个秤砣用火把它烧掉。他希望做什么事要求公平公正。那么烧掉以后啊，这个事情就很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两个都长得很可爱，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把这个秤砣烧了以后啊，陆陆续续大儿子就生病死掉了，没多久小儿子生病也死掉了。他感到非常疑惑，为什么做的善事却遭受这样的一个果报呢？他对这个宇宙间的真理啊，善有善报的真理开始产生疑惑。那么这个时候晚上啊，天神托梦给他说啊，他说某某人啊，你不要疑惑，说你这两个儿子啊，本来是天地派来啊，要责罚你们家庭的，他这两个儿子要把你们家的所有的财产败光了，把你这个房子都败光了，他才会死掉。因为你一念的善心悔改，天地把这两个儿子赶快收回来，你不要紧张，再过几年你又会生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是善良的儿子啊。那么果然后来的两个儿子都考上进士了。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平心静气的看看周遭的，你说世界上哪一个人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拿到钱财而他能够真实受用的？我看是非常少。你用不正当的钱财来了以后啊，这个钱财你是守不住的。这古人说嘛，智足以取之啊，人不足以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诸位，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你看看那些做官的，因为这个做官的他的业是很重，他造的善业，这造的善业很重，他要造罪业，这个罪业也很重。只要这个做官的是贪官，那你一定可以断定他的儿子当中啊，一定至少有一个是败家子的，一定有一个。只要这个做官的是清官，他的贫穷也不会太久，他的儿子当中一定有一个是有德的这个贤人之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修行的时候，你不要看眼前的利益啊，因为你这个从因果的道理啊，你这个偷盗啊，绝对我们要知道，偷盗不是一个富贵的因。那你说，哎，那他事实上是换了偷盗，他有钱了。你要知道，他有钱是因为他不过去有布施的善业，他不偷盗，他照样有钱。所以那个勤快啊，古人跟勤快算命说啊，其实勤快他不必要这样子这么多心机啊，去做这些奸诈的事情。勤快的命本来就是宰相的命，就是你好好的做，你本来就做宰相的命嘛。只要用不正当的手法得到这个果报，就表示其实他本身就有这个善业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偷盗的业，他所招感的是贫穷跟财富的一个不坚固啊。好，那么我们看相反的，持不偷盗戒的果报是得生人天乃至佛国。那么这个是业的来生来说了，你来生能够生到人天的安乐果报，那么慢慢的在修习这个智慧，修习福德，就能够成佛了啊。那么但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还没有成就人天之前，还没有成就佛道之前，有四种的疑报。第一个，知财淫机。所以这个不偷盗啊，你就很容易把这个钱财能够保存的下来。其实这个赚钱是比较容易的，要把钱保存下来这个是比较困难啊。但是你一个人不偷盗啊，你就花钱，你这个钱就存得住啊。第二个，不忧损害。你这个钱财啊，你的钱财特别坚固。这个过去有一个叫华严宗，有一个叫杜顺和尚啊，华严宗的初祖啊，他有一天呢，拿一个很重要的包裹， 要到某一个地方去，结果不小心在路上掉了。那么大家很紧张啊，要往回去找。顿顺老和尚一入座就观察他的因缘，啊，他说你不要紧张，我过去生啊，在三生当中我都没有犯偷盗的业，所以这个业是不会丢掉的。果然他回去找的时候，那个东西原封不动的在那个地方。我前几年知道净力寺有一个老信徒，家里住鹿港，啊，那么这个人是我老师父的一个信徒啊，他住的房子啊是四栋连并联在一起的，他住在第三栋，结果第一栋火烧了，第一栋烧到第二栋，结果第二栋里面呢就没有烧到第三栋，直接烧到第四栋。那四栋房子只有他这栋没有事，其他三栋全部烧毁，烧得全部黑掉。我去现场看，全部黑掉，他那栋房子完全没有事情，这个火还能够隔一个地方烧到隔一间去的。现在为什么他的财富火不能烧，水不能淹，地震不能破坏？你看有些人他的财富很容易破坏，他这个业啊没有偷盗的业。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行布施就会有钱，行布施会让你有钱没有错，但是你不偷盗会让你的钱更坚固。这个世间上的业它是个别个别算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假设我们能够不侵损别人的财物，那么我们的财物也会变成坚固，而不会害怕被受伤害。第三，处众无忧啊，这个是业的内心来说了。我们一个人经常不偷盗啊，我们不会害怕整天啊害怕被挤兑啊。我过去有一个亲戚啊，他以前是做一个大官，后来退休以后啊，他一直很害怕，因为他以前也做过一些亏心事，很怕哪一天他的事被抖出来。你看一个人退了休以后啊，他后来得到很严重的忧郁症，因为他不知道他一觉醒来哪一天警察来找他了。那么就是说你曾经犯过这个罪，你内心他就害怕啊。那么我们今天能够内心能够安稳呢，啊，就是不偷盗。第四，身心安乐啊，睡觉很安稳，一觉到天亮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受持这个道戒的一个正面的跟负面的果报啊。这个道戒啊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可能今生贪小便宜去偷到一个别人的小东西，但是你来生要赔偿的时候就不是这么算的，他会加倍的啊。过去有一个老和尚啊，他参禅的时候啊，他突然间啊在禅定当中啊看到前面一座山，盐巴的山啊，这是怎么会有盐巴的山呢，在障碍我呢？他一看，哦，我做小沙弥的时候啊，去厨房啊偷了一把盐巴，你看现在变成山了，几十年变成一个山。他赶快啊拿他的所有的供养金啊去赔偿住啊，他打坐的时候那个山就消失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造了一个罪业，这个罪在心中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你忏悔，那个业就慢慢慢慢的减少乃至于消失掉。第二个，你不忏悔，不忏悔的意思就是随喜，你认同这件事情，然后那个业就会在心中慢慢的扩大，慢慢的扩大。所以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你说第一的果报，我们去看地藏经，随便一动就是几劫的时间的。你看地狱里面的时间都算劫的，诸位可能对劫没有概念，那个劫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你说他造罪业的时间有这么长吗？他一生才活八十岁，怎么造感的果报是几劫呢？因为他都没有忏悔，每天不断的增长。所以在律上里面说啊，你今天造了一个罪业，你不忏悔，明天变成恶，两个毒鸡罗，后天两个再生两个变成四，它是那是乘以两倍两倍增加的，二的 n 次方，两倍两倍增加的。那你看这个，你活了五十岁，那不得了了。所以有些人说，我不敢受戒啊，我受了戒以后啊， 我会犯戒的。其实你不受戒啊，你犯的戒更严重。为什么？你不知道忏悔，你受了戒你还知道怕，你还会反省。所以受戒理论上来说，你受了戒啊，比不受戒是来得好。因为你受了戒你才知道反省嘛，你开始有了目标，开始知道修正自己，把自己的过错自成的悔改。那么这个忏悔就会折损业力。一个人他不受戒啊，那么他的业啊是不断的在增长，就像鸵鸟心态。鸵鸟看到这个猎人要打他，他不是跑，他是把这个头啊钻到石头里面去，猎人照样把他打死了。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哈，偷盗它本身会辗转增盛的啊。好，我们看第三条戒，以三的不邪淫戒。那么这当中，我们先看第一个解释名义，染情易淡，污秽交勾，名不敬恨。好，那么这个邪淫的意思呢，在戒律上是怎么定义呢？就是染情易淡。这个易淡呢，就是放纵。放纵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内心的这个染污的感情啊，不加以克制而加以放纵啊。这个染情就是染污的感情，或者说简单的说就是淫逸心。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淫逸的信念呢加以放纵啊，这个是噎着意业，内心的意业来说的。那么从意业的放纵进一步变成深业的行动，就污秽交勾啊，又有男女之间的不正当的身体的接触，这个交勾就是身体的接触，这个就是不敬恨。那么当然我们在世间上讲情理法，人当然是一个感情的动物，只要你没有成就圣人之前啊，所以一个人有感情是可以理解，但是感情必须用理跟法来加以克制啊，让它能够合理合法。那么这个邪淫就是说呢，你这个情感呢、啊，完全没有用理用法来加以约束，那么到最后创造成一个不正常的行动，这个就是邪淫的意思了。好，我们看这个内涵，除己妻之外，一切世间若男若女若人若鬼若畜生等，并不得染心交勾，但有干患，并名邪淫。那么五戒可以说是佛法的一个方便戒，因为五戒它本身是一个人天的安乐果报，它还没有意愿要成就出世的圣道啊，所以佛陀制五戒的时候，它是允许有正淫的情况。那么什么是正淫呢？就是夫妻之间的叫正淫。那么只要夫妻之外的啊，在一切的世间当中，若男若女，这个若男若女若女有三种情况，男跟男，女跟女，男跟女，这个都叫做若男若女啊，不管是同性或者是异性啊。第二个若人若鬼，那么若人若鬼就是人跟鬼神，也是犯盗邪淫啊。若畜生等，这个畜生呢就是人跟畜生，也是犯盗邪淫啊。也就是说呢，只要是有情众生的一个两方彼此间呢，都不应该以染污心来做身体的接触，但有干犯并名邪淫。那么这条戒我们从它的定义啊，可以知道这条戒是相当的特别了哈。前面的杀戒跟盗戒呢，它的一个所缘境，主要佛陀所制定的是人杀生，杀人命断，偷盗也是以偷人为重，偷对方是个人，那么值五钱。但是在邪淫当中呢，他的对象是完全不管是什么对象，不管对方是男的是女的，是鬼神是畜生，是同性是异性啊，只要有这个染心的交勾，全部犯到邪淫。这条戒佛陀制定的时候是非常的严格，没有任何的对象，任何的对象都会犯到根本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的。我们看丙二的纪言成犯，淫戒既是言成犯 啊，有四种因缘会犯到淫戒的根本罪。第一个是正境啊，什么叫正境呢？就是男二处女三处啊。那么只要是男根入到男方的两个处所啊，就是大便处或者我们讲肛门啊，跟口处啊，大便处跟口处，或者是男根入的女方的大便处、小便处跟口处，这个都是正境啊。那么在入了正境以后呢，心染心，就是你有这个染污的心，这个地方讲不是在睡眠状态，是在清醒状态。心染心呢，简单的说呢，就是你男根入了女根以后有快乐的感受，这就是心染心。第三个起方便啊，以种种的方法。第四个以净合，那么乃至进入到像毛发许这么深，那么这样子就犯根本。也就是说呢，这个本界的根本界啊，只要是男根入到这个五个处所，男二处女三处啊，不管你心中做任何的转想，不管你认为它是什么，你若做这任何转想都没有用啊。只要是入意正境，而且升起乐受，这个就犯根本罪了啊！他不谴责任何对象，不管是人，不管是畜生，不管是鬼神啊。不过在律上呢，他又讲到一个鉴别说啊，那么假设是被逼迫的，对方是用强迫的方式而入到这个正境，那么如果是对方的逼迫，那么你这一方呢，如果你产生快乐的感受也是要换的，只要是入正境。所以你一定在整个过程当中不能升起乐受的啊，只要升起乐受而入一正境，就犯到邪淫的根本罪了啊。我们看丙三的犯戒轻重，非己妻入道，上品不可悔罪啊。只要对方不是自己的妻子或者是先生啊，入于男二处女三处，这样子的话就破戒了啊。那么第二个中品的就是双方是夫妻，但是非时非处啊，就是时间上不对。什么叫时间上不对呢？比如说你重视在怀孕期间，或者是女性的生理时间啊，这个叫做非时。第二个非处，那么这个地方的处所呢，你受了五戒以后，他这个处所是要有选择的啊，一定要是在隐蔽的卧室。那么如果不是在隐蔽的卧室，也会犯到中品的罪的啊，就是时间处所都要合法的。那么非道合止而不淫啊，非道合就他不是，你不是住在一个正式的道啊，那么但是你中间就停止了，就是中品罪啊。花心意淫而未淫啊，你内心有淫逸的念头，后来你念佛把它调伏了啊，这个是下品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啊，在中品当中要注意，就是这个时间的处所也要能够合法啊。那另外一点值得我们说明呢，就是这个八关斋戒，你是一个五戒的优婆塞优婆夷，你偶尔会受八关斋戒啊。那么你只要受了八关斋戒，你这个邪淫就是要受，你所要受的是不淫意的，所有淫都要断。那假设你受了八关斋戒，你淫戒那一天破了以后，那你破了八关斋戒，你也破了你所有的戒。如果你有五戒菩萨戒，全部都破。所以要注意要知道哈，四根本重戒只要一条破，你所有的戒你全部破坏。所以我总觉得你受八关斋戒，你要么在僧团受，不要回到家里面，我说你得不偿失了。好，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受八关斋戒以后，你的淫逸的戒就是不是不邪淫了，是不淫逸了。那你这个地方一破了以后，你所有的戒体，你曾经受过的五戒、菩萨戒，所有的戒全部破了。啊，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啊。我们看丙四的开运情况，为烟焦所执，如热铁入身等，为苦无乐啊。你是被对方所强迫，你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你的意识啊，你观想啊是热铁入身，唯苦不乐啊。当然这个地方重点不在观想，重点在唯苦不乐啊，就是你不能有乐受的感受。 所以这个广化律师啊，他在律中啊，他开示说啊，不管是男女双方，只要有一方是被逼迫，你可以咬你的指头，因为你受了戒。那么诸位要知道啊，一个受戒的人，戒体是比你生命还重要，因为你生命死掉，你一定还有一个生命，你怕什么？但是你戒体失掉以后，你整个生命就没有依靠了，你什么都没有了，那来生就非常可怕了。好，所以你要么咬指头，要么咬嘴唇，咬指头咬不到，咬嘴唇啊，总是不能热受受的，因为即使被逼迫，你在过程当中只要产生热受，那你这个戒体也破坏掉了。啊，是这个地方要注意，它是唯苦不乐才不患的。熟睡不觉知，那么熟睡之觉知当然不受乐啊。第三个狂乱坏心也不受乐啊。总之，他这个邪淫戒的重点在入道，然后乐受，就换到根本啊。我们看第五个持幻得失，那么幻戒的过失啊，他的果报在三途，那么他的一个余报呢，生死自然。这个邪淫啊，它本身啊，一逆的一个造作啊，它会产生一种生死的业力。就是说，杀盗淫、杀盗这两条罪，当然都会产生痛苦的果报，但是它不会产生一种像淫逆那么强烈的一个生死的业力的灵动。所以，严格来说啊，如果诸位有质疑，要求生净土。就是你要厌离娑婆，心求极乐，那你迟早连这灵都要断，因为他的淫欲本身啊，他很容易创造一种你跟三界之间相互的那种业力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生死次的，因为你那个每造作一次，你的业力就增强了啊。第二个障诸圣道，那么当然圣道所障碍的是禅定跟智慧了，那你这个淫欲心太重啊，你就没办法把心静下来修止修观了，你这个心太躁动了，那么你念佛也没办法成就，修止观也没办法成就，这对这个出世的圣道产生障碍了啊。在唯识学上说啊，一个人犯了邪淫了，就算你其他的戒没有犯了啊，你来生能够勉强得到人生啊，你来生会生长在一个污秽卑贱的地方，就是像那个贫民窟啊。所以邪淫它的一个势力啊，它很容易让你生长在一种污秽的地方。你看那小孩子生长在贫民窟啊，就是整天脏兮兮的。为什么有小孩子他一出生的时候非常尊贵啊？这个都是跟淫欲有关系的啊。此不淫一戒，那么他的果报是得生人天乃至佛果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有三个功德。第一个，人天敬重啊，天人鬼神看到你特别的尊重啊。染欲为劣啊，那么你这个经常没有这样的行为啊，慢慢的你的内心的意心也会淡薄啊，会比较极静啊。有这个极静呢，堪修圣道，你念佛也好，持咒也好，修止观也好，在极静的心中啊，这个法的力量就容易落实啊，就堪修圣道啊，堪修圣道。这个如果我们从因果的感应来说，杀盗淫妄四条根本戒啊，杀戒跟邪淫啊是最严重的。什么叫严重啊？就是你几乎你现身就可以看到果报。你看这个杀生啊，杀生重的人啊，我们不要说来生的善恶道，他今生就容易短命多病。你看那个杀鸡杀鸭的，到最后啊，没有一个是寿终正寝的。那么邪淫呢，邪淫的今生的果报啊，折损阴德。那你给人家算命，你本来可以做到啊行政院长，做一个部长，但是这个邪淫呢，在算命学上说叫破格，你这个高贵的格就被破坏了，你的功名就失掉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是邪淫是折损阴德了，杀生是啊 啊，短命多病了、啊，这个在今生当中都会有看到的情况啊。这个为什么邪淫它本身的阴德伤阴德很重？在儒家的文化的思想是认为人跟人之间它是有一定的伦理啊，所谓的五伦啊，所谓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当中，诸位知道哪一伦最重要？夫妻伦是最重要，因为夫妻伦是整个家庭的重心。如果夫妻伦因为有一方是邪淫，那么彼此间的关系破坏以后啊，问题的家庭创造的问题的子女，问题的子女创造问题的社会，问题的国家。所以五伦当中，只要夫妻伦一破坏，其他的五伦全部受到伤害。好，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的啊。当然了、啊，在佛法当中啊，它的一个对峙啊，就这个邪淫啊，你这个有两个地方要注意啊。第一个就是说、啊，它邪淫的发生啊，往往都是日久生情，情久生欲，欲久就采取行动。所以你刚开始就要注意了。当然，你一个人没有受戒，那你就是你一个人没有受戒是没有目标。没有目标，我们说做什么都可以的，你的生命是充满的不确定。所以你受了戒以后，你经常意念你的戒题，你的生命就要有所规划了啊！你不能够等到彼此间的因缘很深的再来踩刹车，那来不及了。刚开始的时候要防范，就要防范了啊！这个我想我们身为一个佛弟子啊，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哈，我们都希望离苦得乐，这是可以理解的，所有的众生都想离苦得乐，追求安乐。但是我希望我们啊，花一点时间啊，去了解一下这个安乐的本质。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到安乐有两种，一种是有过失的安乐，这个安乐里面夹杂过失，譬如说什么，这个邪淫就是了，没有错，它会给你产生暂时的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当中有过失。所以佛陀讲一个譬喻说啊，这个邪淫呢、啊，就像是刀上的蜂蜜。那你是这个刀上的蜂蜜，你其实你也吃不饱。刀上的蜂蜜有多少呢？那不足一餐之美而有割舌之患。结果你把蜂蜜吃下去，你舌头被割伤了。其实你付出的代价比你所得到的太多了。所以佛陀，其实我们不要以为说佛陀不近人情，佛陀是看到了有些快乐是可以追求，有些快乐你不能追求，像这个邪淫者这种快乐啊，它是有危机在里面。那你说，那我们不能追求这样方面快，那我们追求什么快乐呢？佛陀要我们追求那种没有过失的快乐，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喜欢吃蜂蜜是可以理解，但是你为什么是刀上的蜂蜜呢？啊，桌上的蜂蜜很多嘛，整杯的蜂蜜你吃下去都没有刀嘛。那么什么叫做没有过失的快乐呢？就是你要追求心灵的快乐，不要追求色身的快乐。色身的快乐啊，都是夹杂过失的。所以你身为一个佛弟子，你迟早要把你的心理调整一下，不要是做一些过去习惯性的这种愚痴的行为，追求快乐结果付出代价，然后要追求快乐而付出代价。心灵的快乐是无穷尽的啊，我们能够修习善法，哎，感到很快乐，拜佛啊，静坐、思维法义都很快乐。其实这种快乐也是一种感受嘛。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感受啊？其实所谓的快乐就是一种感受，那个信念的感受而已。比如说你喜欢吃榴莲，其实你不是喜欢吃榴莲，因为你那个是你的心跟榴莲接触的时候，它会产生快乐的感受，你在乎的是那个感受。如果那个榴莲吃太多你不喜欢吃的，它产生厌恶的感受，你就不想吃。所以我们在乎的是那个感受。佛陀在经典里面讲出一个譬喻说啊，说什么叫感受呢？狗啮枯骨，你看一只狗肚子很饿，它去追一个没有骨头没有肉的骨头，这个骨头没有滋味啊，这狗去吃这个骨头啊，它吃的津津有味啊，其实这个骨头是干的骨头，没有味道，他以为有味道，结果把自己的舌头啊咬破了， 有很多血，他吃到自己的血，他说哎呀这个骨头真是甜美，其实骨头根本没有味道。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去追求五欲的快乐，其实五欲本身不能给我们快乐，是我们自己的妄想捏造出一种快乐的感受出来满足自己。所以你要远离这个东西，你要用智慧去观察，而不是说强迫自己压抑自己，不是这个意思啊。所有的修行都要以智慧来引导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应该要慢慢的用智慧的观察来调整我们的身口意啊，使令我们能够远离过失趋向功德啊。看以事的不忘矣，那么前面的杀盗淫是一个身业的过失啊，这个不忘矣呢是口业的过失啊。首先我们看第一条啊，第一个解释名义，什么叫妄语呢？心口相违，言不称实，欺狂他人，名为妄语啊。这个妄语的基本定律啊，就是你内心所想的跟嘴巴所说的是相违背的。那么总而言之呢，你所说的不称合心中的认知。什么叫言不称实呢？就是实有言无，实无言有，你心中没有这样的一个见闻觉知，你说心中有，你说没有啊，心中没有这个见闻觉知，你说有啊，那么这个你的目的呢是欺骗狂惑他人，这个就是妄语了啊。所以这个妄语的意思啊，是心口相违的意思啊。我们看这当中有两个，一个是大妄，一个小妄语。这个大小的意思啊，是掖着过失的轻重啊。大妄语是过失比较重，它会破根本戒的；小妄语是过失比较轻，它不会破坏根本戒的啊。好。